弟兄姐妹，午安。我们知道彼得在前边对这个加拉太这一带的人讲过要过圣洁的生活，让他们脱离原来祖宗所流传下来的各种的恶习。那从第二章的十三节开始呢，告诉我们当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处理在世上的一切的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要尊敬君王，要顺服掌权者。这次我们就来到了关于如何和我们工作生活关系上的一些比我们更有权柄或者在我们之上的一些主仆的关系。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奴隶了，如果回到彼得那个时代的话，奴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那个范围很广，广到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些工作的做经理的，甚至做医生的，他们都是某一个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的一个像奴隶一样，虽然不是生活那么的糟糕吧，所以他们都是就是等于一种依附关系，你没有一种完全的人身权利上的一个自由。所以在当时可以说主仆关系可以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以说是个最基础的，常常你会遇到的，或者甚至于大部分的信徒多半都是或者某种意义上是别人的奴仆，完全有自由身的是比较少的。那也有少数，我们看到保罗在写信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也有个别做主人的要教导他们怎么对待自己手下的奴仆。那这里呢，彼得来给我们讲解这个关于如何尊敬你的主人。所以我们今天那这样会说到，那这段经文还适合不适合我们今天的呢？因为我们今天严格意义上大家都不再做奴仆了，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学了？事实上我们刚才也分享了，虽然完全的人身上的自由的没有自由的那种奴隶没有了，但是在今天我们照样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管理我们的人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我们打工的时候我们会有老板会有管理我们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和他们相处呢？那我想这一段经文就完全可以来教导我们所以虽然这种主仆的关系从过去已经转变成今天的雇佣的关系和一种有些是契约的关系，但它那个性质都没有变。我提到我们在职场上工作，我估计大家都会有经验，觉得自己曾经被自己的上司可能不公平的对待过，对不对？你肯定觉得哪些方面我本来该升职的，或者我本来该拿奖金的，我本来该可以做拿更高的工资的，很多时候可能觉得不公平，很多时候会有这样。那这种不公平可能会让我们心里会有怨恨，虽然我们嘴上可能不会当面顶撞他除非我们马上要交辞职信，明天要走人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还会笑脸去相迎。那这样的话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心里很难受，我是不是假冒伪善呢？我到底该怎么对待他呢？因为从我们自己公益的角度来出发呢，明明觉得他是不公义的、不公正的来对待我，那我为什么还要 这样去讨好他，是在讨好他吗？是为了我能够这碗饭吃得更顺一点吗？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就是为了 keep 这个工作，为了获得更好一点，出于这样的目的。但是彼得教导我们，我们不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去顺服这个主人，怎么去可以说去尊敬他，甚至不仅仅是顺服，是尊敬，而且这种尊敬是从我们的心里发出的，不是光表面上脸上看着是微笑的，我们怎么从心里来尊敬他，是在我们之上，我们要给他这样相应的honor 呢？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不但顺服那善良温柔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今天尤其在这种职场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恐怕很少有人碰上一个所谓的善良温和的甚至有些你的上司过了好多年才发现原来他也去教会，是个基督徒，可是好像你也没有感觉到他有多么的温柔善良，更多的时候迫于一种工作的压力因为你知道他也有他的上司，他也要完成他的任务，他也有 performance 等等的表现。所以说能够温柔的善良的温和的这样的这样的主人，我想是非常难以见到的。很多的时候是甚至你会觉得他今天莫名其妙的就对我发一通火，那不知道他在哪里受了委屈了，有可能是他的上司骂了他，所以他就开始骂你。所以面对这样的关系怎么办彼得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用一颗这种敬畏的心来顺服他，这样就是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说在工作上好相处，更重要的是什么呀？这乃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说这是神的意思，并不是为了一种实用主义。因为我们处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被罪扭曲了的社会当中，那种我们天天灌输在我们头脑里面的那种理想化的社会自由的平等的那个社会，可以说从来没有存在过，未来也不会存在。不管是共产主义给我们所教导的那种人人平等的世界，还是西方所倡导的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理念，事实上你真的在其中生活，你会发现从来不存在。因为罪在这个地上横行霸道，只要罪没有一天从地上铲除，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你怎么来去管理去相处，都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基督徒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在今天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对我们的生命的成熟也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我们基督徒是本身是作为一个义的代表在这个世界上来生存，所以义的被不义的来欺骗或者被不义的伤害，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存在一种幻想，认为这个世界我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寻求到绝对的公义。我们绝对的公义，我们可以看后边的经文就知道，根本不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自己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手中的掌权。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4:28-29就提到说，弟兄们，你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基督徒你是属圣灵的，非基督徒属血气的，属圣灵的被属血气的逼迫，这是你在这个世界所面对的一个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学会的是该用神的道、神的怜悯和慈爱来应对。所以这样的社会关系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的冲突，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的革命啊，一个阶级起来推翻另外一个阶级。虽然主仆的关系在每一次的政权变革中可以说改变了，有中国有句话叫什么，说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但每一次变革其实背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中国过去的朝代更替就是这样，所以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他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一个社会的稳定呢？显然不是，因为他在后边并没有说你能为了在这个社会上的太平，乃是有更深的属灵的意义。彼得在21节在这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也就是说，这是你被称为基督徒、被神呼召要做的事情。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没有这么细想过，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给人传过说，你被耶稣呼召成为他的门徒是要去过一个受苦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是说相反啊，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可以多很多很多，神是全能的，要保护你，这个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但彼得却在这里说，我们蒙召原是如此，也就是说要在一个受苦的环境中去生活，用受苦的方式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那提到基督为我们受苦，他在旧约都已经反复提及，那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3章。我挑几句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这里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第7节，他又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章，这是犹太人最不能接受的一段经文，因为他们知道以赛亚是神的先知，这里面讲到了神的应许，讲到了弥赛亚的来临，但是他们就不能接受一个 弥赛亚，一个带领他们要得胜的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是非常有军事上的这种强有力的能力，可以征服一切的。我有一次在学校的时候听一位牧师跟我们讲道，他讲他的自己的见证。他是一个犹太人，长在纽约，完全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从小在这个在一个很敬虔的犹太家庭长大。他那个每次放学，他说中小学的时候放了学都进他们那个犹太会堂，开始学这个他们的文化，学他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他希伯来文好得不得了。他讲他的信主的过程，就是他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信主。70年代的时候，他到瑞士，到了那个薛华，因为他的名字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在瑞士开办的那个庇荫所施工，专门向一些这种大学里面当时的嬉皮士啊、吸毒啊，那些有思想的、哲学的那些人传福音。那他是被朋友引领去了那里，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人就给他读这53章，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那读完的时候，他非常的，当时非常的气愤。他说，在犹太人当中啊，这种传统的犹太人当中，你不能对这些人提耶稣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提耶稣的名字是一个极大的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被咒诅的、被钉死的，所以不能在他们眼前直接提耶稣的名字，所以他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冒犯。但是那个人给他读完这个53章之后，后来他回到家里之后，他自己再去读，他读来读去，他自己很难受，但是读来读去，他觉得这就是讲的弥赛亚。这除了弥赛亚，除了是耶稣，这一段经文除了是讲耶稣外，还能讲谁呢？所以是圣灵在那一刻真的改变了他的心，让他真的认识到了，说哦，他们可以说整个的犹太人，一直到今天的所谓还活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拒绝耶稣的最难最难接受的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受苦，耶稣他们的弥赛亚为什么要受苦。当他从圣经里面真的明白了弥赛亚必须受苦，是因着我们的罪的缘故要必须受苦的，所以他一切就明白了。所以他后来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传道人。像刚信主没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向他那些同样是和他出身差不多的犹太人跟他们传福音，就用这段经文。那一提呢，那些人就暴跳如雷。但是呢，你越大胆的使用神的话向他们传，结果最后好几个都因此而信了主。所以我们要不要怕被人怕冒犯人，所以就在神的话上打折扣。那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的改变人。所以同样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作为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就是我们真的信主到底是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受苦的生活，还是一个凡事顺利的生活呢？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受苦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不仅仅他自己的受苦真正洗去了我们的罪，同样他圣经说他为我们立了一个好榜样，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作为门徒就要跟着他的榜样去走。那有时候我们还会 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受苦是否意味着我做错了什么？受苦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还是我的家人或者我的相关的人犯了什么罪呢？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大家在社会上崇拜的是强者，如果你受苦了，往往就意味着你是一个弱者，是一个无能的人。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愿意被人小看和藐视，但是我们若因耶稣的名被人藐视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若我们是因的是纯粹是自己的问题所造成的，比方说因我们自己的懒惰，因我们自己的愚昧所造成的一些事情，就像彼得在这里说的，若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就算你受到了苦，受到了不看来是不公平的对待，责任还是在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若我们因耶稣的名受苦，耶稣说人为我的名去骂你的话，你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从神的话里面，从神所告诉我们基督徒所要面对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受苦作为一个呼召去受苦，我们必须有一个主动的心态，我们不是有一种被动的没有办法的，好像是一种不心甘不情愿，心里苦哈哈的，受到了不平的待遇的时候呢，心里很委屈，但嘴表面上还要装的好像很勉强，有一些笑容，这样并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并不是神所要让我们去明白的，去应该去做的。所以神说的是，我们受苦应该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因为我们的受苦是被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定义要让我们这样去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亚当在犯罪之后，因着神的咒诅受苦，可以说成了全人类的一个命运，你必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咒诅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必然的处境。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受苦成了一个呼召。路加福音的10:3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所以你想一想，你一个绵羊，你生活在一群羊里面，你能够不受痛苦吗？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但是我们有一位保护我们的，有一位将来必然会为我们伸冤的主，这就是基督。我们受的苦不会是白白的，我们受的苦不会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受的苦乃是被神所纪念，也是被神所使用的。另外，受苦再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功效，就是我们在受苦当中可以通过受苦来学习顺服。做父母的，我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女受苦，我们辛辛苦苦的工作，我们尽量给他好的物质条件，来让他少经历一些麻烦和痛苦。但是痛苦却是一个人走向成熟 所必须要面临的功课。希伯来书的五章第八节在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在这里讲到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父神是这样对他的儿子的，连主耶稣都是这样的方式来成长，来完成他的工作的，何况是我们呢？何况是我们呢？所以真正智慧的父母应该是在合适的时间给自己的儿女制造一些，或者有意无意的制造一些困难痛苦，让他们经受，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他离开你的保护的时候，他会面临的是什么。如果你给他过多的保护，他以为哦，活着就是这样，我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事情都围着我转，他没有经历这个痛苦的磨练，很难学会顺服，很难去学变得成熟。而且通过痛苦才能够将我们天生肉体上的私欲、肉体上的情欲才能够磨练掉。我们犯罪都是受可以说身体上的各种肉体上的欲望所引诱，只有我们在肉体上受过苦的人，我们在面对这些引诱和诱试探的时候，才能够刚强站立起来。罗马书 八章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肉体若不经过击打和磨练，我们很难在神的话语上真的顺服下来。那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经过这些磨练，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外，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外，更重要一件，我们只有受苦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总是在会讲一句话，你与耶稣同死，从埋葬从复活了。所以我们要与他死，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会在他生的形状上与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在地上受苦，我们若与耶稣过一个联合的生活，我们也要受苦，和他们过同样的生活。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成为基督徒，不仅仅是接受了这一份救恩，我们接受了一位受苦的主，更是要跟随这位受苦的主，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真的明白，我们乃是走了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能真的知道我们是走在和基督同行的路上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受苦和基督的受苦是一件事情。当人逼迫你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逼迫你，他们是在逼迫耶稣基督，他们是通过逼迫耶稣的门徒才来逼迫耶稣。 这个世界是不欢迎耶稣的，他也不欢迎属于他的人。若你因着耶稣受苦，说明你是真的是属于他的。若你没有为他的名去受苦，你逃脱了他，逃脱了因着逼迫在耶稣身上的逼迫，本该就像彼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被审判的那一夜，彼得因为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逃脱当时所面临的逼迫，这就是弃绝了他的主，弃绝了他的神。我们若明白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受苦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方式。所以最后一节在这里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得在这里点明了基督徒借着一个生，借着受苦所做的一个生命上的转变。就像以赛亚书53章，直到今天还绊倒了众多的犹太人。受苦的教义同样会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绊倒很多名义上的基督徒。有太多的人可能来到教会是期望得到一个蒙福的生活，但这种蒙福不是从世俗的眼睛所看到的物质上的或者一切顺利上的蒙福，这个蒙福恰恰是借着受苦才临到你的。所以受苦是我们必走的路，我们也是用受苦的方式来服侍基督，来服侍教会。愿我们能够真的明白我们信神、信耶稣和信其他的宗教的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信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也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愿我们能够真的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满怀欢心喜乐的去面对他摆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从本能的肉体出发，我们都会回避受苦的事情，因为受苦会让我们很难受。只有靠着从你那里来的真正的信心，只有靠着真的认识你，与你联合，我们才能够去积极的、主动的去面对这个罪恶世界所带来的挑战。主啊，愿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爱为爱，来到这个世上将你的样子展现出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我们是不堪的，我们常常心里知道却行不出来，就像保罗所说的，心里愿意却做不出来。主，我们求你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面对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不是突然的，我们乃是借着受苦来认识你，来真的过一个讨你喜悦的基督徒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真的明白福音的意义，也真的明白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主啊，愿我们能够活着像你，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